今天的总主题是末世论，今天是第61次了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第四和第五晚的战役了。经文是启示录第16章第8节到第11节。那么听神话语之前，你跟旁边的人用这个拳头来打招呼，怎么打招呼呢？我们已经得胜了。最近我们分享七晚战役了。这个七晚灾难是到了世界的末了会发生的审判。还有这个七晚灾难呢，只是临到恶人身上。所以呢，这个七晚的灾难的目的在哪里呢？就是为了这个义人来安排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再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。请，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第五节，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我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你看这个经文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最后的审判是为了义人来安排的审判。我们在这边好好信主的话，一定会受到逼迫或者是患难，真的没有错的了。如果今天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没有什么逼迫，没有什么患难的话，怎么样呢？没有那么好而信主的缘故了。真的是上帝的理念跟人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正确的信主，正确的敬拜我们的上帝的话，一定人家会嗤笑你啊。但是人家嗤笑你逼迫你不要紧张。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说，叫我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我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那么意思说，到了时间，我们的上帝一定报仇，一定给你更大的奖赏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到了世界的末了，属神的人和属撒旦的人分明的分开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好而信主的缘故，如果受苦或者是面对患难的话，不要觉得冤枉。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看的一个重点了。今天我们看看第四晚灾难是什么样的灾难。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16章第8节到第9节。我们一起大声来念一下，请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14节的话，那边告诉我们说，天上有光体做记号，意思说我们的上帝透过天上的光体来告诉我们有些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9节告诉我们说，到了世界的末了，天使都要震动。到了今天，我们真的会看到天使出问题了。那么意思说，现在太阳越来越热起来，真的到了世界的末了，有这样的现象吗？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1章25节到第26节。请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，天色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已经在太阳那边有变化，太阳里面有黑点啊，但是到了今天，这个太阳里面的这个黑点呢一直爆发，结果呢产生太阳风。那么用肉眼来看不到这个风，但是发生太阳风的结果呢，有一股势力，有一股能力一直飞到地球这边过来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太阳风一直摇动地轴，地轴的意思是地球中心的一个东西。结果呢，一直发生火山或者是地震。那么发生火山或者是地震的缘故，也会发生tsunami啊，这个海啸。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的意思。不只是这样哦，这个太阳风过来的话，也会影响到地球磁场。地球磁场的功能是什么呢？这个地球磁场呢，抓住地球的温度。但是太阳风影响地球磁场的结果呢，又影响了抓住地球温度那边。结果呢，该热的地方很冷。所以这次也是这个撒哈拉沙漠那边下雪了嘛。还有该冷的地方很热了。所以上次也是在中国四川那一带温度突然间上升到差不多40多度。天气有问题，结果呢又发生洪水。所以很多很多的科学家觉得，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，2030年前地球会灭亡。所以呢现在很多的科学家一直说我们要搬走。我们一定要找外界这个地球。他们觉得火星蛮不错的。所以呢他们决定了在火星那边建立我们的殖民地。为了这样的事情，2018年美国的拉萨呢把这个太阳勘探船射上去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没什么用。你们不能把这个你们的殖民地建立在火星那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浪费时间。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浪费这个钱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看厄巴底亚第一章第四节。请你虽然如大鹰高飞，在星所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用科学来没有办法挡住这个太阳热起来的事情。今天的经文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一个方法，用科学的方式来无法处理人类所面对的问题。只有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回到神的话那边悔改。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信主的人来讲是不要惧怕，因为最后的灾难、最后的审判都是为了义人来安排的。所以看到这些的灾难的时候，不要用科学来处理，只是怎么样呢？回到神的话那边，这个高兴了。真的，后而信主的人来讲，最后的审判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吗？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21章第25节到第28节和31节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已经看了第25节，也看了第26节。你发生了太阳那边有变化的时候，这就是那时的意思了。看到太阳那边发生有什么变化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惧怕吗？也那么用科学来找方法搬到火星那边我们需要这样做吗？那么真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高兴才对吗？请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驾云降临，亦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主的日子近了。第31节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所以呢，现在看到这个天气的问题的时候，不要问为什么热，为什么冷， 不要用科学来要处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问题。今天的八节第九节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不悔改的话他们呢会灭亡啊！但是今天悔改的人呢，悔改的人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，因为等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再过来，然后完全结束这现在人类的整个痛苦，然后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开始带领新的王国。在千年王国里面你们做什么啊？你们做王哦，王你告诉你方便，你已经得胜了。还有这边说人被大热所烤，当然这个太阳很热了，也有这样的意思了，但是还有另一个意思，人被大热所烤，这句话和经济破产很有关系的。这句话说明经济的破产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第八节，请。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这里的饥荒就是经济破产的意思。可能天气冷或者是天气热的缘故，发生了饥荒，结果呢可能整个经济体系垮下来，你看后来也说明这点，对不对？请。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以后的审判是什么呢？经济破产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这大患难里面，我们的上帝呢会保护我们的上帝的百姓。好像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，天气超过40多度，但是我们的上帝呢用云柱来保护了以色列人。真的，经济破产那种的灾难里面，我们的上帝也会保护我们吗？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15节到第16节。今天不要动动脑筋了，这是来到神的面前好而信主，要明白神的话，然后靠着神的话来生活，这就是悔改嘛。这样来生活的话，在经济破产里面，我们的上帝会保护我们吗？你看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五节说，我们的上帝会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上帝会给我们他的能力。这里的复辟的意思是把他的能力来套上去的意思了，意思说把上帝的能力给我们的意思了。那么结果呢，看第十六节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。所以呢，其实今天不要这个亵渎我们的上帝了。亵渎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意思？不要拒绝上帝的主权，意思说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上帝，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掌管一切的，只有我们的上帝能够统治太阳的问题、天气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，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有权柄来能够统治一切的了。所以呢，在这边他们亵渎我们的上帝不要悔改是什么意思呢？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呢不要认定上帝的主权，他们否认只有上帝才能统治一切的，这就是亵渎我们上帝的意思了。所以今天你是逆中人的话，以后你不能得救了。另一句话来说的话，用自己的理性来生活的人的意思了，不要用你的理性来生活，结果呢亵渎我们的上帝，真的这样的人是真的是不行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1章33节到第36节，请。天地要我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很简单来说的话，只有神的话才是永远的能力的意思了，只有神的话才是过去的能力、现在的能力、将来的能力的意思了。任何你的理性或者是你的知识、你的科学没有办法处理你所面对的问题，靠着神的话来生活的时候才能保障你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 贪食、醉酒并今生的势力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意思说，不要为了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这些的问题来最怕担心忧虑动动脑筋，不要这样了。这样的态度就是亵渎我们上帝的意思了，这样的态度就是用自己的理性来生活的意思了。这样来生活的人呢，不能得救，一定会面对这个经济破产。看第35节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会发生天气热的事情，意思说会发生饥荒啊，意思说会发生经济破产，但是呢，不要惧怕，可以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什么人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呢？时时警醒，常常祷告。很简单的说的话，就是抓住我们的主耶稣，就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，好好明白这个神的话的意思了。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，能够逃避经济破产的痛苦。我们看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到第10节。今天我们学这个很重要的经济学，一定要明白怎么做能够赚钱。我刚刚说了，用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科学，没有方法处理人所面对的问题。耶稣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，不能废去的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的才是正确的经济学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看以赛亚书第49章第8节到第10节。请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悦纳的时候，我应允你，在拯救的日子，我记住了你。我们真的会面对经济破产。不只是这样，我们会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，所以那时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，因为只有上帝的帮助才能拯救我们，只有上帝的帮助才能保护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复兴遍地，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。你告诉你旁边的，靠神的话来生活的话，你明白神的话来生活的话，怎么样呢？在动乱的时代里面，你能够得胜，不是吗？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，动乱的时代里面让你得胜的意思咯。那么我们怎么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我们怎么做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和引导呢？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时时警醒啊，你告诉你吧，不要睡觉，警醒，常常祈求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能够逃避这一切的灾难。这里的时时警醒或者是常常祈求，用一句话来说的话，只要敬拜我们上帝的意思了。圣经讲的只要敬拜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4章第23节到第24节。只要敬拜我们的上帝咯，这样做的话能够逃避一切的灾难咯。不只是这样咯，能够站在耶稣的面前，意思说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权柄、上帝的能力的意思咯。到底圣经讲的只是敬拜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意思？看约翰福音第4章第23节。请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理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。第24节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。从此这个字为什么牧师念的时候真理来念呢？看原文的话，原来是托是真理了，所以不晓得华文为什么翻译成是这个诚实，英文或者是韩文圣经呢都是真理来翻译的。那么现在这里说上帝是个灵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，这道就是神啊，意思说上帝是个灵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灵。那么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告诉我们说，灵才能 让人活过来。意思说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权柄，上帝的能力是从这个灵而来，从这个神的话而来的意思了。圣经讲的灵的意思是有思想，有感情，有决断的意思。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感情，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决断。那么我们里面也有灵，我里面的这个灵才算是真正的我。我的灵里面也有思想，也有感情，也有决断。意思是我们接受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接受上帝的灵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完全接受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感受，上帝的决断的意思了。这个灵跟灵之间呢可以结合，那个灵跟灵呢能够联合。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，意思说我们接受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感受，上帝的决断。那么这个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感受，上帝的决断啊，立刻黏住在我的灵里面的意思了。那么意思说上帝的灵和你的灵连了在一起的话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单身的时候你的 IQ 很笨没关系啊，这个肉体是不是你啊，住在你里面的灵才是真正的你。住在你里面的这个灵魂接受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，那么笨的你，没有能力的你会变成上帝那样的人啊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，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吗？请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哦，又出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这个一节啊，若那些承受神的话语的人尚且成为神。你接受神的话了啊，神的话里面这个灵里面有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感受，上帝的决断了。那么你的灵魂，你的灵接受这个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？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。所以呢，你要小心你的嘴巴。信主的人不要讲魔鬼的话，上帝的话呢没有诺。哥林多后书第几章那边说上帝的话呢没有诺，只有 yes。 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他的话也是全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信主的人呢不要说啊不可以，没有方法啊，怎么办呢啊，不要随便讲这句话。这是上帝说什么话，他说什么话的话，咕哒咕哒吃了，接受了，接受神的话的话，你变成上帝那样的人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呢，在教会里面不要随便说可以不可以，没有方法，你不要随便讲这句话，这个是魔鬼的话。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也是灵，所以你接受魔鬼的思想，魔鬼的感受，魔鬼的决断的话，你变成魔鬼那样的人。我们看彼得的事情，彼得有一天碰到海浪了啊，那是耶稣呢在水面上走过来了，那是彼得说你是主耶稣吗？耶稣说是。那么你可不可以叫我在水面上走过去你那边？耶稣说来吧。那么这个那是彼得呢接受神的话咯，那他凭着信心跳下去这个水上面，结果呢彼得也能够在水面上走过去耶稣那边咯。你看彼得完全接受了上帝的思想，上帝的感受，上帝的决断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也能够变成耶稣那样的人咯。所以明白吗？圣经讲的只要敬拜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意思？这里说用灵和真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所以彻底的相信神的话，彻底的接受神的话，这就是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意思了。意思说上帝的灵和你的灵完全联合，所以听神的话的时候，这是这个相信神的话了，咕哒咕哒吃了，然后遵守神的话了，这就是拜上帝的人。上帝要使用他们，上帝要保护他们，明白吗？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四节的意思， 千万不要亵渎我们的上帝，千万不要用你的理性来随便拒绝神的话，这是很危险的。真的这个这样完全接受神的话的时候，上帝能够使用你，能够保护你吗？你看撒母耳记上第25章29节，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，寻索你的性命，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，如包裹宝器一样。你仇敌的性命，耶和华必抛弃，如用机弦耍石一样。你拿一粒石头然后这个耍石，没有人能够害你啊。这是怎么样呢？在患难里面，这是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。所以意思说，你的灵魂完全接受神的话来生活，这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上帝呢会拯救你、保护你、使用你。自己不要保护自己，不要想方法自己来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。这样做的话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你的生活变成没有意义的生活了。没有意义的生活，还好最后呢面对很恐怖的刑罚。那么用你的理性来生活的话，圣经说他是说谎话的人，他是属魔鬼的人，他是灭亡的人。真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吗？要弄清楚圣经讲的说谎话的人的定义是什么，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属魔鬼的人是什么意思，要明白圣经讲的灭亡的人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14节到第16节。真的是用理性来生活的离开神的话、拒绝神的话来生活的，他就是说谎话的人，就是属魔鬼的人，是灭亡的人吗？请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你看，拒绝神的话，用你的理性来生活，用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，他就是说谎话的人，又是属魔鬼的人。你看，请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，明白吗？在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，失败或者是一大堆的痛苦不断的进来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原因，不是你的文凭没有那么好，没有才干，不是的了，没有相信神的话来生活的缘故了，没有敬拜我们的上帝了，这是敬拜自己的理性、敬拜自己的想法、敬拜自己的看法力啊！这就是人失败的唯一的理由了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看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你看启示录第21章第8节，真的是用理性来生活的，就是说谎话的人，是属魔鬼的，是灭亡的人吗？什么人进去这个地狱的火湖里面呢？那么其中一批人是一切说谎话的人。要弄清楚圣经讲的说谎话的人的定义，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属魔鬼的人的定义。靠着自己的理性、靠着自己的知识等等来生活的，他们就是说谎话的人，是属魔鬼的，是会灭亡的人。看第五晚灾难，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请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。第11节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透过这个第五碗灾难来，我们要明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发生第三晚灾难之前，我们的上帝呢不断的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但是到了第四晚灾难过后呢，我们的上帝不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 那么发生第一轮、第二轮、第三轮灾难那个期间呢，还有悔改的机会咯。那么第四轮以后呢，这里说没有人悔改，意思说上帝不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的意思了。所以呢，靠理性来生活的哦，好晚悔改。那么这一次把这个第五轮灾难倒在受的宝座上，为的是暴露假宗教的虚构。那么意思说，现在这个受所行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假的了，都是假的了。所以呢，这里讲的这个受呢，受说明什么呢？啊，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七章。啊，现在启示录第十六章啊，这边讲的受它是谁呢？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里的兽他呢现在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。这里的淫妇是什么意思？一只招他两只船的人的意思。意思说他们表面上都说主啊主啊，其实呢他们是一只招他两只船的人的意思了。所以呢在这里讲的大淫妇是什么意思？被同合的宗教，那么混合主义的宗教的意思。用一句话来说的话，他们就是假先知。那么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不要加什么，不要减什么。那么跟踪巴蒂堪的人的意思了。现在巴蒂堪做什么？他们要统一全世界的宗教。他们都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所以呢，透过佛教来也可以得救，透过这个穆斯林来也可以得救。所以呢，在美国呢，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宗教是什么？克里斯林。克里斯林是什么宗教呢？我是基督教，但是接受这个伊斯兰教，这就是克里斯林。现在相当复兴，谁推动的呢？巴蒂堪。因着疫情，他们的会议一直被取消了。原来去年五月份，后来去年十月十八号。那么还没结束这个疫情，结果呢巴蒂堪无法举办这个宗教统一的会议。当然表面上都说主啊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接受所有的宗教，不晓得这个韩国呢，韩国大建教会几乎是这样。到了4月8号就是复诞节嘛，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。啊，为什么新加坡是4月15号呢？啊，原来这个释迦牟尼是4月8号了。那么多过了一个礼拜后，新加坡庆祝那天释迦牟尼诞生了。过了一个礼拜后，他走到东边，走到西边，走到北边，走到南边，说我是唯一的啊。诞生七天过后，他可以站起来走，然后也会讲话。新加坡纪念那天。所以呢，新加坡的复诞节是4月15号，韩国是他诞生的日子4月8号。啊，现在很多，你不是说，我不是地主教徒。不是的了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怎么样呢？认为，他们也是基督教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拜祖先，他们都拿香，他们都烧纸，他们都点蜡烛，他们可以喝酒，他们可以抽烟。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不是同意吗？不要跟从。这里的淫妇是谁呢？不是不信主的人，看起来是基督教了，但是他们是被同合的宗教了。这个也接受，这个也接受。我们去误解了有很多的方法，宗教都是只有一个目的，去天堂。那么我们去误解路的时候，也可以用斯蒂芬罗，也可以用这个巴勒斯提尔，不是吗？可以用这个干粮路，然后去无解路。今天的神学是这样，不是的了，只有耶稣了，只有耶稣以外不能拯救我们。千万不要参与被同合宗教，千万不要参与这个混合主义。Only Jesus了。今天的经文说，他们最后呢，死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上帝把灾难倒在这个受的宝座上是什么意思？那么透过这样的灾难来，这个我们的上帝呢，要暴露他们是假的，要暴露他们是假先知。 所以呢，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警醒警醒警醒，要不然我们也不知不觉会接受他们。哦，今天你们不是这样的吗？啊，我们看到地主教徒的话，哦，好高兴，他也是基督徒，是这样的咯。上帝暴露他们的真面目。那么之前呢，这个世上的君王、世上的人都怎么样呢？世上只有普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教皇好，巴蒂卡纳好，全世界的都跟踪他嘛。今天的拜登是谁呢？拜登是天主教徒。韩国的总统是谁呢？啊，天主教徒。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事情？现在积极的推动同性恋。现在拜登盖章的是同性恋者，啊，非常重要的位了。啊，我忘记了什么位，相当高的位了。但是是同性恋者，韩国也是一样。就呢，现在怎么样呢？全世界的君王或者是很多的人跟从他。但是上帝呢，用第五晚灾难来暴露他们的真面目，他们讲的都是虚构的了。那么结果呢，全世界的王和全世界的人要攻击那个淫妇了。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淫妇诱惑了多民多人多国多方，但是我们的上帝暴露他的真面目。他讲的都是假的了，他讲的不能帮助人类的问题，他讲的不能处理人类所面对的各有那么多的灾难。结果呢，他们明白了，啊，我们受欺骗了。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全世界的政治势力和全世界的人攻击什么人呢？请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臂恨这淫妇，使他能够吃酸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明白吗？现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到第十节的灾难，那么发生了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六节的事情过后，发生哈米基多顿的征战。那么这个黑暗灾难是什么呢？这样来看的话，黑暗灾难临到法老王和埃及的百姓身上了。意思说啊，黑暗灾难呢临到世上的统治者和假先知们身上的意思了，还有临到不信主的人。所以明白吗？为什么没有悔改的机会？我这里来讲，黑暗灾难呢临到世上的统治者、政治的势力了，政治上的势力啊。临到世上的统治者，还有呢，临到假先知们，跟从这个假先知的基督徒，还有呢，临到不信主的人身上。那黑暗的灾难临到他们身上的结果呢？今天的经文说，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意思说他们会得到这个属灵上的痛苦的意思了。意思说他们从上帝那边分离出来的意思了，从上帝那边分离出来，然后进去永远的黑暗里面的意思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属灵上蒙蔽是那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你的灵蒙蔽了，你的灵不乐不乐了，你的灵变成黑暗了。意思说你用你的理性来看圣经，永远活在永远的黑暗里面。所以呢，用理性来信主是很危险的。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，外邦人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外邦人所做的事情是虚妄的事情啊！外邦人的特色是怎么样？他们只是用理性、用知识、用这个科学来生活，不要变成属血气的人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，属血气的人，意思说靠理性来生活的人呢，无法理解圣灵的事、上帝的事。那么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你是属血气的人的话，就是说你是用理性来生活的话，上帝的灵无法住在你里面。这是外邦人的特色了。这样的人真的是永远活在黑暗里面吗？看以弗所书第这个四章第十八节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们心里刚硬了。这里的心理刚硬，用一句话来说的话，用理性来生活的意思了。用理性来生活的结果呢，被丢在永远的黑暗里面了。所以呢，不要随便拒绝方言祷告这些的，不要随便拒绝这个圣灵的事情。那么有些人过来啊，我没有习惯这样的崇拜，不要靠你的传统，不要靠你的习惯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的上帝是那么大，我们的上帝的宝座是天，我们的上帝的屁股那么大，那你的屁股呢？一张椅子也够大了，你怎么小小的头脑来这个衡量我们上帝的智慧？我不晓得你这种勇气是从哪里来，怎么说我没有习惯？你的习惯，你的传统是真理吗？圣经说有方言祷告，那么接受了，不要用你的理性来看圣经。这样的人呢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这就是黑暗灾难的象征了。真的用理性来生活的话，我们会灭亡吗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节到第七十一节，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说，加略犹大就是魔鬼。我刚刚说了，上帝是个灵，所以我们接受上帝的话的话，我们就会变成上帝那样的人。同样的，魔鬼也是灵，所以呢，你接受魔鬼的思想的话，你会变成魔鬼那样的人。所以耶稣说加略犹大是魔鬼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接受了魔鬼而来的思想的意思了。我们刚刚说了魔鬼是谁呢？魔鬼里面没有真理，魔鬼是说谎话的人，魔鬼是说谎话的爸爸。在哪里？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。另一句话来说的话，用理性来生活的是魔鬼啊。有一天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时，一个礼拜前拜访玛利亚的家，那是玛利亚呢破一年工钱的渣子的那个香油倒在耶稣的头上了，不是一个月的，一年工钱的渣子。加略犹大看到这样的事情过后呢，很生气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为什么浪费钱？你卖掉这个香油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，但为什么你那么笨？所以呢，他用理性来看了耶稣所做的事情，他用理性来看十字架死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无法接纳了。所以我们看魔鬼什么时候进去这个加略犹大里面呢？这是很重要的了。什么时候魔鬼会进来我里面？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六节到第二十七节，请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沾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”耶稣就什么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玛利亚把香油倒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，这个犹大生气了，对不对？那是撒旦已经心里面决定了。啊，用这个人，用这个人，用这个人来出卖耶稣。要明白这个逻辑。那个事情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然后现在他灵声称的时候，魔鬼进去了。十二个门徒一起来灵声称了。但是十二个里面十一个没问题啊。但是为什么魔鬼进去这个加略犹大里面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，圣餐饼象征神的话了，意思说其他的门徒呢，不是百分之百，起码有一点会理解神的话，接受神的话，也会有一点知道了十字架死的事情。现在灵圣餐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？耶稣被钉于十字架时一天前，意思说现在礼拜四的晚上了，然后礼拜五被钉于十字架死了。所以呢，十一个门徒呢没有那么充分的理解，起码没有反对，起码知道了这个十字架死的事情，起码知道了杀自己的理性的重要性，这就是十字架死的定义嘛。但是呢，这个加略犹大呢，虽然灵圣餐，但是根本不要相信十字架死的事情，他无法接受耶稣要做的事情，意思说他根本不明白神的话了。这是很重要的经文， 你不明白神的话的时候，魔鬼会进去；你拒绝神的话的时候，魔鬼会进去。你用你的理性来看圣经，用你的理性来看上帝所做的事情的话，魔鬼会进来。啊，你告诉你旁边的，不要用理性来生活，这是单纯的咕哒咕哒吃神的话了，明白吗？现在什么时候你陷入到黑暗里面？这里的黑暗灾难象征什么呢？黑暗灾难象征我们的灵蒙蔽的事情。还有呢，我们的灵蒙蔽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如果你的灵不乐不乐了，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了，你用你的想法看法，用你的理性来生活啊，这样来生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灵不乐不乐的话，那个事情跟经济破产很有密切的关系。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二节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的灵不乐不乐了啊，意思说你用你的理性来生活了，你每一次用你的科学、你的理性、你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，这样做的话一定会破产吗？真的动乱的时代里面，你没有办法得胜吗？请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成光啊！你看，你不明白神的话的话，你无法看到光，你一定会陷入到黑暗里面了。圣经讲的黑暗是什么呢？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、受饥饿，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，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。还有呢，仰观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尽是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，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啊，你不明白神的话了，你拒绝神的话了，用理性来生活了，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了，这样的话你会面对艰难，你会面对黑暗，你会面对经济上的痛苦。所以呢，这里的黑暗、艰难、经济上的痛苦是同一个意思。你告诉你旁边，你是有福的，你去哪里可以听这样的真理？你一定要明白，我们的灵蒙蔽的话会面对艰难，会面对痛苦，会面对糟糕的事情，会面对经济上的破产。所以呢，在患难里面也不要吃掉上帝的东西，在患难里面也不要说因着患难我不够钱，所以呢我不要奉献，不要这样讲。在患难里面也多撒种，你才能多受果，是这样的咯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。现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的第五王灾难是说明出埃及的黑暗的灾难。看，请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污秽了三天，三天持久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黑暗的灾难临到埃及人身上了，黑暗的灾难临到我们身上了，这样的话有什么现象呢？拒绝神的话，不明白神的话，都是用理性来生活，用自己的想法看法来生活，这样来生活的话一定会出什么问题呢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其中一个是经济破产。撒旦也知道，就是现在你生活在患难里面，那是撒旦怎么诱惑你呢？不够钱，不要奉献，你的羊群牛群都留下这里了，不要把羊群牛群也献给上帝啊！不要奉献，要不然你怎么应付这个患难呢？明白吗？为什么分享黑暗的灾难，然后分享奉献方面的事情？意思说，不要用你的理性来生活，不要用你的理性、你的想法、看法来看圣经、看上帝所做的事情。 这样做的话，很多的问题里面，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？经济上的问题。那么你愿意得胜吗？多帮助人了，不要那么吝啬了，多参与宣教事工了。你自己要保护自己，保不了。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我们查看了启示录第16章8节到第11节，再来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我们相信你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。是的，我们相信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真理道路。求你，你把今天我们所听到的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我们真愿你得胜，我们真愿你荣耀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的角色再来恩告我们，再来祝福这些人。我们的角色真的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你的百姓，你的孩子们，你的家人们，还有你的仆人们站在这儿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这样恩告我们，你这样告诉我们你的真理，再来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，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，同在同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